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这个短篇介绍的就是主仆差会的一个简单的情况。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有心想要探索宣教的这些经验也好啊，怎么样啊，也可以通过贝伦大姐妹可以和我们的宣教机构联系。我们有短宣，有长期的宣教，也有在澳洲的，在我们中间Angela 姐妹就是我们主仆差会的在澳洲以基地的一个宣教士。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些情况的话，在外面刚才进来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单张，或者直接聊和那个 Angela 姐妹或者 Belinda 姐妹聊也可以。那么对于我来说呢，我先介绍我自己一下。我在上海出生差不多30年了，出来很长时间信主以后也感谢神让我和在读神学的时候与主仆差会有联系，所以去了中亚当时想就去看那里有没有意向神带我们过去和我的妻子。后来也神也很有意思，差不多20年我读了神学在南面 Hurstville 在那里的长老会做学生什么叫 student minister 那时候就看到哇，其实神已经把那个宣教的工厂那个时候带到我们澳洲，所以神就一直把我们留在这里。那么在过去几年呢，我有做过在长老会侍奉，也有在一个国语堂做了7年做国语牧师那个时候国语就好一点，有长进，现在不做了又国语又很差了英文也没有好，国语也很差了。那么最近就是在那个主仆差会在做关怀我们的同工在海外的宣教所以要感谢主你们教会也愿意支持我们主仆差会的这个五饼家庭。那么今天有机会我们也因着神的话语来与大家一同分享，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一起来宁静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你给我们眼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给我们耳也可以听见，所以这样子因着你的话语可以来重新更新我们的生命，也因着我们的眼可以看到你的荣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着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阿们。有这样一句话，大家知道从哪里来的吗？大家知道吗？在哪里？打声一点。真的是马太福音吗？仔细看一下。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有没有看见？大声一点，我有答案。就是缺了一个遵守，这个才是真正的大使命，前面这个不算。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缺了一个很重要的词，遵守。所以你们要去为万民，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很容易哈，我们会忽略这个重要的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也很容易就会忘记这样的一个教导。因为我们记得我们来到教会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去使人做门徒。因为教会我们常常讲到要传福音，比如说爱宴也好端午节的活动也好，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我们也会记得要施洗。我记得在国语堂侍奉的时候，弟兄姐妹就告诉我，哎呀，传了福音以后人要施洗非常重要，就而且要完全的敬礼，这样很尊重。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常常忘记这样一个细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只是要教人明白我的教导，还要教人顺服我的教导。可惜的是，我们往往在教会生活里面，很多教会会把这个顺服来忘记，也有很多的人会以为要做门徒的话，就得多学一点圣经的知识，多听一些讲道哈。现在我们周间也可以在网上听到很多有名的牧师学者在讲道，但是主耶稣基督真正要关心的，不是我们可以明白多少，而且是要我们可以来活出来。我也记得以前有慕道友来到教会，他就跟我说牧师，我得不着急，我得把整个圣经全部看完一遍，我才可以决定是不是可以来信耶稣。知识对他来说很重要。也有教会同工在说，哎呀，今天牧师你讲得非常的好，我被喂饱了。你看我坐在那里被喂饱了，但喂饱了以后干什么？睡着了。那么对于牧师来说呢，讲道当然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主要的工作，一个周间如果准备一个讲道，10个小时、15个小时、20个小时，你都可以花在这里准备上面。当然这是要喂养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光讲道讲得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牧师，要一起大家活出来，要以身作则，这样才可以做一个好的牧师。所以弟兄姐妹，大家知道吗？知识不是重点。耶稣基督没有教我们教导他们我所吩咐的，而是说教导他们遵守我所有吩咐你们的。所以这里危险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遵守两个字，其实我们忘记了大使命的目的。如果我们不珍视主耶稣所吩咐的，其实我们就不会出去传。若不顺服，其实也是走不出去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看到大使命的主要目的，就知道了宣教的属灵核心。耶稣呼召我们教导他人顺服他所吩咐的，他所吩咐的值得我们来珍藏，来活出来，并且与人来分享。这样会怎么样呢？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会走出去，自然而然的就会去传福音，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带人来信主，去教人来顺服。这是都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关键就是这样一个属灵的核心，要顺服，要遵守。那我想来与弟兄姐妹一起来仔细的看一下，来聚焦哈，看看这一句话它里面的内在的含义。这个遵守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一个有丰富内涵的这样的一个词，就像我们以前我们中文也是一样，很多词它有非常丰富的含义。那个古代的那个语言也是这样子，遵守希腊原文里面有保存、守护、珍惜、维护这样的一个不同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照着希腊文的新约里面，如果我们直接翻译以字对字的翻译的话呢，这节经文呢可以这样来翻成中文：不断的教导他们持守，不断的教导他们持守我给你们的所有的诫命。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不单纯是在说我要你干嘛就干嘛，你得听我的命令， 那么我们的自然反应会是怎么样的？ OK， 你这样命令我，我就心不甘情不愿的去执行咯，会不会是这样子？有时候教会真的是这样子的，对不对？牧师要你做的，整天在讲你也得做这个做那，你得去做。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是说，我的话语你要放在心里，要紧紧把它抓住，要转变你的心，要变成你的生命灵粮。我问你们，教会的名字是不是灵粮堂？就是这个意思哈，要你把的主耶稣的教导变成你生命里面的灵粮，把它紧紧的抓住。在约翰福音里面十四章也有这样说的，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一样的词，遵守，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他把爱和遵守连接起来。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顺服的话，是因为我爱主耶稣，我就会心甘情愿的去服侍耶稣。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能不能来爱耶稣呢？当我们知道顺服是爱的回应，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爱不了耶稣。爱耶稣是因为耶稣先爱我，他先爱我。约翰一书也是说，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而且不仅是爱一次，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回天家之前，他告诉我们他会给我们一个保惠师，就是圣灵。保惠师天天与我们同在，靠着圣灵的大能，唯有靠着他的大能，我们才能够遵守耶稣的命令。这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圣灵会将一切来告诉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知道神所吩咐的，让我们知道神所爱的。这样子我们来回复他，我爱你耶稣，我要顺服你。所以我们看到顺服是圣灵把耶稣对天父的顺服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个顺服就是耶稣以身作则的教导，以身作则的教导。而这所有的教导有一个字可以来总结，就是爱。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大使命其实可以和大诫命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大诫命的话总结起来就是一个词，爱。神要我们全心爱他，自由的来爱人。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里面，你要尽心尽性尽性尽意爱主的，爱你的神。然后他又说，又要爱人如己。而且这样的爱，主耶稣基督这样来教导我们的，他首先自己已经活出来了。他爱属于他的人，他而且爱他的敌人，他与罪人同时赦免那些背叛他的人。你知道在罗马福音里面这么讲吗？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了。这个就是在十字上的爱，十字架上的爱。这个十字架上的爱呼召我们去珍藏，去遵守，去传扬。所以我们说，简单的爱不仅仅只是一种感受而已哈。因为我们说谈恋爱也好啊，婚姻也好，我们知道了叫神的教导，就是说不是一种感受啊。呀，你很可爱，我们在一起好吗？在一起了怎么办？有困难的时候怎么办？有挑战的时候怎么办？这需要的是一种对主耶稣，因着对主耶稣的顺服，可以在我们的婚姻啊里面可以做一种承诺，一种决心，一种珍藏。所以这种爱不是一种感觉，是一种付诸于行动的爱。所以我知道啊， 在灵粮堂有读那个基督生平，对不对？安吉拉姐妹当初好像2017年的时候，T1 有同工从台湾来，来教了很多的华人教会的领袖来用这个 T1 的方式，来让大家不仅是学知识，而且要建立一个学习的群体。这个 T1 的方式是由3个部分组成，一个我们在家里有灵修，如果你有基督生平的课程，在家里做完功课以后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话，小组的组长应该是用启发式的方式来让大家弟兄姐妹一起讨论，一起来举一反三，怎么样来更深的认识神的话语。然后之后为什么呢？在每个小组结束之前，我们要自由的分享说，我们要把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运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我们回过头来，下个星期我们一起再来分享这样共同的成长，是这样的一个查经的方式，其实体现了大使命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应用行为来顺服主耶稣，来在主耶稣的话语里面成长，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来好好的来带门徒。那么与大家分享了这一些神的话语，那我们可能要来问一下，就是说，爱，刚才我讲到的，大诫命里面的爱，作为这样一个顺服耶稣的属灵核心，怎么样在我们的教会，在宣教上面来体现出来呢？这个是怎么样子的呢？首先我们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可以把大诫命来作为大使命的目的。我们常说，大使命是去使万民做门徒。但是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个很简单。当我们的生命活出主的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塑造他人的生命。其实你已经是在宣教的工厂里面的，你不要离开这个地方，你不要离开水泥。当你把爱活出来，感动他人的时候，你已经在做大使命的工作。刚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短片，InterServe 主仆会的话，它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道理。170年以前，有在英国的这样的一个姐妹，她叫 Mary Jane Kintner 金玛丽哈，她看到这样的异象。因为什么呢？当初其实是差不多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点吧，就英国的殖民统治哈，它的殖民地，他们打到印度，所以这样子很多印度的消息在英国的在英国就可以传开来。这个金玛丽呢，她就看到原来在印度女生是不可以受教育的，她们没有知识。那么女生生病呢，医生呢，只有男医生可以去为他们来治病，但是呢，这个男女又授受不亲。那个时候，女的呢也不可以，因为不可以受教育，自然没有女医生，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主仆会就开始准备差派，因着对印度女生的大爱，就准备差派宣教士去印度。他们重点就是在医疗上面，重点就是在教育上面。当时金玛丽姐妹就说，如果我们教南亚妇女私自提供圣经给他们阅读，神的话语就此成为祝福。这个就体现了神的大爱。因为我们记得当初的文化，170年以前，我们知道在英国也是很有等级的。印度人在英国人眼里是很下等。为什么他们要不远万里去到印度，去教他们认字， 是来治疗，提供治疗。唯一的原因，不仅是人的爱，是神的爱。最初两个姐妹，那受了培训，成为医生。一个在路上，航海的路上病死了，还有一个在那里没有超过半年也去世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主仆会的开端。这样子主仆会170年，有这样的历史，上下的颠簸非常的不容易。到现在我们差不多有在40多个国家都在亚洲阿拉伯国家再来宣教。所以在主仆会有这样的一句话，叫神爱世人，所以去爱世人。 God loves the world, go love the world。 但是我们也知道历史在变迁，170年之后的今天和当初是不一样的。主仆会也在面临挑战。如果大家对教会的历史有兴趣的话，你会看到神会用在世界上的历史来彰显他的荣耀，来传他的福音。在当初一世纪，我们知道在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对不对？ Alexander the Great， 他征服那边的整个一块 疆土，这样子希腊文就完全传开了，人可以用希腊文来沟通。那么我们知道今天的新约就是希腊文的新约，对不对？而且这样子一世纪的教会也这样子来，在那个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到这样子来扩大。神也用殖民这样的一个时期，尽管我们看到这是不喜悦神的，但是神也会用它来彰显他的福音。而到今天呢，大家思考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在什么样一个时代的教会？如果你放眼看到整个一个宣教的时代的话，今天的时代我也许可以说是神把全人拆到全地的时代，可以是一个全球移民的时代。这里有一个转型，那么教会怎么样来适应这样一个转型呢？我们从一个殖民时期的宣教，到了一个现代以第三世界，或者怎么说呢，大多数的世界 majority world， 以这样的大多数世界的以为重心的宣教时代。我们知道很多宣教师今天是从南美、非洲、亚洲走出去的，而且是一个全球移民的时代。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移民会回归。我们教会今天也是这样子，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也许你台湾来的，从新加坡、马来西亚、从中国来的，也许你也会回归做神的宣教。所以今天是一个全球移民的宣教。所以这样子我们教会如何来把握这样一个动脉呢？怎么样以大诫命作为大使命的目标，在今天的世界环境里面来做这样的一个宣教呢？所以也许这个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我想跟大家提起的，福音的爱，前面我讲到不仅仅是一个感觉，不只是来感动我们说我们要信耶稣，当然是这样子。除了感动之外，神的爱驱使我们去爱他人。神先爱我们，让我们先爱他人。我前面提到这个就是宣教的开端。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今天来，当然我们要讲五饼家庭，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 叫牧师有没有讲过，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在你们中间一个新的家庭，尽管他们没有办法在你们中间，但是我想跟他们讲，跟大家讲一些故事哈。他们夫妻两个 Joy 和 Jay， 一开始他们也是不知道耶稣的，当然也是不信，来到澳洲之后学成了以后成家要有孩子，对 Joy 来说他想有孩子，他有很大的问题，在生理上有很大的挑战，他怀孕了以后哈，他就不能够动弹，他得一定得躺在床上。我们知道在大陆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词叫躺平嘛，他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但是躺平是漫无目标的，舍弃所有人生的目标，躺平这样过快乐的日子。但是 Joy 的躺平是不得已，因为什么？他不能动弹，孩子才能够存活下来，可以成长，可以成熟，可以出娘胎，就是这样子。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他一个妇科医生啊，产妇医生，其实他是一个基督徒，在这样困难的阶段里面他就为他们传福音，而且也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朋友圈子里面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所以因着这样，神通过其他的弟兄姐妹先爱他们，当他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已经爱了他们，把他们带到主耶稣面前，让他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我们在我们中间的宣教。对于 Jay 来说，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成就的一个年轻人，在这里学了金融，他本来的志向就是要掌管有几十亿基金的这样的一个经理，哎，没有几年他就做到了。但是做到以后又怎么样呢？他有一天哈，他去献血，他献血就是说，你们知道，如果献血的话，他要给你量血压，给你测心跳，血压一量，那里红十字会的就是说，你不要献血，你赶紧去医院，因为他有高血压，高得不得了。为什么高得不得了？因为管理基金很紧张。所以这样子神让他看到，哎，你知道我怎么样爱你，但是你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来体验我的爱，你的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是你的基金，也许你得到很多是你所追求的，但是虚空的还是虚空。所以这样子神用他这样的一个经验告诉他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这样子他就放弃了作为基金啊管理经理的这样的一个职位，他要来走神的道路，要全职来侍奉神，要去海外。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就是这样子因着神的爱要把神的爱带出去。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其实不只是刚才我讲的是他们两个人做了决定，这个最终是他们两个人要做决定，但是不只是他们两个人来做决定，其实是整个一个群体在做决定，整个一个群体在同行，在这个宣教的路上面一同来追寻神的爱。门徒培训不是一个课堂，哦，也许上网可以学到东西，对的，没问题，你这个是第一步，但是只是在上网可以上一门课是不够的，不是终点。所以我要说的是，在教会，在这个群体里面一起在生命里面同行。他们有三个孩子，第三个孩子可能只有五岁吧，是在疫情里面生的。在疫情的过程里面 Joy 还是不行，还是要躺平，不过他的决心也够大哈，有两个孩子还要第三个再躺一次。这个时候他妈妈说，我受不了了，你去打胎，不用了这个孩子。但是他在他们周间的弟兄姐妹，我们帮你克服种种的困难，你知道疫情里面啊， 你不可以自由来往，对不对？他们也克服，尽力的来帮他们生了第三胎，感谢神。你为什么这个故事很重要吗？因为在当时他们就有念头，他们说我们要出去，但是 Joy 的母亲就说不行，你不可以出去，你们来到这里好好的过生活不行吗？我现在也在这里了。但是当他的母亲看到弟兄姐妹这样的爱，他明白了为什么是值得的，放弃所有一切是值得的。因为弟兄姐妹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下了决心来帮助 Joy 保胎，这个爱的体现不是人的爱，是神的爱，这样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妈妈说，你们能够明白这样的爱出去的话，我支持你们。奇迹啊，这个奇迹不仅是生了第三胎，而且这个奇迹就是让他们的父母亲可以看到明白体会到他们的意向，而且可以来共同的分担分享这样的一个意向。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教会的共同的意向，是一个同行，是一个互动，不单单是个人的决定，是一个整体的决定。最终他们怎么会做决定吗？这个做决定不是一晚上睡觉醒来啊、哦，我们要去了哈，不是这样子的。他们也是人哈，他们有千万种理由。他们告诉我，他们有千万种理由在神面前说：“神啊，我们还是不去了吧。”孩子的问题、教育的问题、金钱的问题、父母亲健康的问题。我也可以有体会，每个人你们也可以有体会，上有老下有小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但是最终怎么样，他们讲了故事，哇真的是很感动。是他们两个孩子，他们三个孩子，最终他们跟孩子们说了，孩子们担心啊，然后去了海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朋友也没有，叫学校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子的，害怕不愿意去，很自然的哈。但最终他们孩子对父母亲说，说爸爸妈妈你们去哪我们就去哪。神的工作，一个家庭的同行，最终父母亲感动啊，既然你们可以这样说，那我们就好了，一起去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其实也是很平凡，也是很平凡，但是同时又是很了不起。了不起是神的爱，神的大爱了不起。所以我想鼓励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宣教的这样的一程，这样的一个意向，这样一个路程，是大家同行的路程，是一个很漫长的。不要以为我们支持的，我知道大家刚才金钱奉献的时候有很多，有几个宣教是你们支持的，不要以为他们有特别的恩赐或者是超人的决心，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是整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在一起就已经开始了，在我们一起在做门徒，一起在聚会，一起吃爱宴的时候，这个宣教已经开始了。你知道我们人以为是这样子，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比如说你放假哈，你如果开车去哪里玩，你的休假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休假是到了目的地以后开始休假，但是不是的。当你离开家门，把门窗关好，保险上好，警报打起来，离开家的时候说一个祷告，说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休假，一个旅程，是不是这样子？当你离开家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旅程就开始了。同样我觉得宣教也是这样子， 当我们准备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准备；当我们起步的时候，我们一起起步。当这样一家五饼家庭一家到达目的地，他们还没有走，现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们也到达了目的地，跟他们在一起，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教会是神赐福我们的教会。所以我想今天弟兄姐妹们，我想鼓励大家的就是重新来聚焦，来把我们的焦点聚在这个属灵的核心上面，大使命的属灵核心。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坐在这里不是听听而已哈，而是要来怎么样？要来遵行他的话。若我们忘记遵守顺服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走出去。如果要我们真正的爱耶稣的话，我们顺服，而自然而然的，在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也会感受到这样的爱，好不好？让我们聚焦今天。这个聚焦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谦卑的过程。因为什么？顺服是一个很谦卑的这样的一个体现，生命的体现。让我们在神面前，不管是弟兄姐妹、平信徒也好，或者长子或者牧师，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他的儿女。我们互相彼此以身作则，我们不要假冒伪善，我们要谦卑在神面前，来顺服他，来遵守他的话语，这样子让他的爱因着我们的生命传给他人。这样子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宣教的教会，没有诀窍，也不需要牧师在成天在讲台上面来命令大家哈。这样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想鼓励大家，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是一个大家因着神的爱走在了一起，一个以神的爱作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让我们在一起有合一，又有一个全球的眼光，成为一个宣教有宣教意向的教会，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不仅叫我们知道，也叫我们遵行，要我们顺服，不仅是学习，而且要活出。主耶稣啊，你已经向我们显现了你的大爱，你已经让我们知道你在十字架上面是怎么样来顺服你在天上的父的。求你让我们也能够照着你的样式来爱，来顺服。求你使我们来珍惜你给我们所吩咐的，不看为重担，反而作为祝福。用你的爱充满我们的生命，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真正遵行你话语的门徒。唤醒我们的教会来看见你使命的属灵核心，一个被爱驱动顺服耶稣，信靠你，与你同在，在天路历程上共行的群体，差遣我们出去，不只是讲讲而已，而是要活出来。愿我们借着这样的属灵的群体生命，也来在他人面前来传扬你的福音，也教别人，来让他们也成为一个顺服你的子民。我们这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